2001年1月23日下午2点41分，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中国官方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第一时间迅速报道，指称参与自焚的5人和2名自焚未遂者为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否认了指控，并指出自焚的行为严重违反法轮功的原则和教导。一些国际媒体和第三方国际机构也提出质疑。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的实地采访证实，自焚者并非法轮功学员，而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所提供的自焚现场录像分析更指出，中国政府涉嫌一手策划导演了这场天安门自焚事件。事实真相究竟如何？鉴于此案性质严重，影响巨大，本组织在得到有关自焚一案的多方举报后，特于2003年1月23日成立了天安门自焚事件调查委员会，对此案进行多方位深入详细的取证调查。在天安门自焚事件中，有个多次出场的重要人物王近东。我们接到多起举报指证，在自焚现场的王近东与焦点访谈节目中的王近东不是同一个人。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根据举报对王近东进行了多角度的追查取证。首先，我们委托世界先进的中文语音识别实验室对前后出场的王近东做了语音鉴定。音像资料取自于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
观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看焦点访谈。
台湾大学语音实验室在中文语音的辨识、合成、检索、验证及口语对话等方面拥有相当丰富的先进技术，曾率先完成全世界第一台能相当正确辨识任意文句的中文语音的电脑。
那我们是采用一个横贯在这三集焦点访谈中有一位女记者，用她的声音来训练，就是来决定我们的门槛值。因为这个女记者在三集中她都有连续出现，而且她的声音包含着许多种不同的录音条件，有在医院的，有在就是各种场合的。那我们的门槛值就是设计成让这三集的女记者的声音都被我们的系统认定是同一个人，那么这就是一个比较低的门槛值。那因为为什么要采用比较低的门槛值呢？就是要达到一个可信度的要求。因为你门槛值低，那么再被系统验证为拒绝的话，那表示你的声音差异就真的是很大，才会被我们的系统拒绝。
96年，他在美国小巴黎读书了。
的模型跟第一集的王近东，他的声音的相似度也是比较低的，是-0.201615。那这个也表示他就是第一集跟第二集的王近东很可能不是同一个人。
从这些语者验证结果报告中，可以得出十分确定的结论：积水潭医院中被烧伤的王近东，与其他两集焦点访谈节目中的王近东不是同一个人。此鉴定结果与本组织通过其他渠道对王近东真实身份的追查结果相吻合。追查国际从可靠途径查获，参与自焚的王近东是由一名现役军人扮演。在自焚事件中，有一个叫刘思颖的小女孩被严重烧伤。事发后，刘思颖和其他几位伤者被送往据称是北京治疗烧伤最好的积水潭医院。追查国际对积水潭医院参与治疗刘思颖的医务人员进行了调查。经过详细调查，我们从积水潭医院参与治疗刘思颖的医务人员处得到惊人消息。刘思颖死前一段时间，包括死亡前一天3月16日周末休息前的星期五，心肌酶谱和其他各项检查均正常。 然而3月17日星期六的中午11点至12点左右，医生突然发现刘思颖已处于病危状态，并很快死亡。3月17日上午8点至9点钟，积水潭医院负责人和北京市医政处处长曾到刘思颖病房探视，与刘思颖说了很多话。
下午14:41和14:47，分别在人民
从新华社报道的自焚开始的时间，下午2:41加上7分钟的灭火、送上救护车的时间，和从天安门广场到积水潭医院20多分钟的正常车程，这些自焚人员应该在下午3点多被送到积水潭医院。根据调查，积水潭医院多位工作人员确认，自焚者至少在晚上5点以后才被送到积水潭医院。那么从下午3点左右到晚上5点左右，中间有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新华社的报道无法解释这些人去了哪里。原本20多分钟的车程，为什么花了急救车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从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关于自焚现场录像可以看到，有一名身穿大衣的男子手持一重物，用力向死者刘春玲的头部击打，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并用手护卫被打的左侧头部。追查国际有理由认为，刘春玲极有可能是在现场被打死，而非被烧死。现场这一名身穿军大衣的男子很明显不是在参与救人，而是要置刘春玲于死地。根据以上的调查结果和证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确认，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一场犯罪性质极其严重的重大阴谋，并涉及恶性谋杀和栽赃陷害。该案与当年希特勒策划的国会纵火案极其相似。中国前国家主席和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很可能涉嫌天安门自焚案。追查国际认识到，这是中共建政以来的一桩极大的阴谋，是以谋杀来栽赃陷害，并于事后再杀人灭口的严重犯罪行为。追查国际认识到继续深入调查此案的重要性，也有决心调查清楚和揭示此案的事实真相，并将调查结果递交给国际刑事法庭、国际和各国法律和人权机构，以及联合国有关机构，将所有犯罪者和阴谋策划者绳之以法。